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24号，公元2010年8月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两藏人在拉萨被判无期徒刑与6年徒刑；西藏抗拒杰古朵地震灾民忍陷于各种困境；多伦多流亡藏人示威抗议尼泊尔强遣藏人；美国国会听证会谴责中共打压藏江少数民族；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宣布竞选下届首席部长。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亚旅馆主任朵基扎喜和他的哥哥朵基茨丹以政治罪名遭到关押审讯2年多后，上月26号被拉萨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6年有期徒刑，并没收了大笔财产。现居住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藏人贝玛扎喜今天4号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透露，2008年3月10号开始在西藏爆发抗议中共活动的数个月后，中共当局以涉嫌政治问题为理由拘捕了亚旅馆主任朵基扎喜。他被拘捕后有7-8个月下落不明，之后家人和亲友获知他被关押期间在拉萨附近一家汽车厂接受劳役。当家人前去探望时被拒之门外，当局也不允许家人给他带任何东西。此外，朵基扎喜被拘捕的几个月后，他的哥哥朵基茨丹也遭到当局的拘捕。贝玛扎喜表示，今年6月24、25和26号，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朵基扎喜和朵基茨丹进行开庭审理，并于6月26号正式对朵基扎喜判处无期徒刑，没收其个人财产43亿元人民币，另对朵基茨丹判处了6年徒刑。白马扎西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有关中国当局对他们两人的指控众说纷纭。他表示，有藏人说他们是因为当局指控从事政治活动而获罪。当局声称朵基扎喜涉嫌给印度的政府和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因此决定对他处以没收财产43亿元人民币。另有藏人说朵基扎喜在拉萨和日喀则都设有旅馆，当局就此指控他涉嫌非法经营。白马扎喜表示，由于家人和亲友等被禁止进入法庭听审，两人究竟是以何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6年徒刑还不清楚。不过多数藏人证实他们与所谓的非法经营无关，而是被指控涉嫌政治遭当局治罪。消息人士透露，被判无期徒刑的亚旅馆主任朵基扎喜是西藏安多拉布楞人，他的妻子是拉萨人。请继续收听新闻。今年4月14号，在西藏抗区杰古朵及玉树境内发生了强烈地震灾害，导致数以万计的藏人死伤。截至目前，灾区民众依然陷于各种生存危机。近期从西藏抗区杰古朵流亡抵达尼泊尔的一位藏人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杰古朵灾区状况非常恶劣，令人忧心忡忡。中国当局为政府机构建立了铁板屋子，而对普通民众只搭起了帆布帐篷。每当刮风下雨时，灾区民众遭遇着更大的困境。消息人士说，我也是一名杰古朵人，是从废墟之下爬出来的。当局向每户家庭发放了900元人民币的补助金，这也是3个月的补助金。此外，以家庭人口的数量发放救助帐篷，但是实际上灾区民众本应该得到比这更多的救助金。再说为灾区民众提供实际 援助的是西藏山区的600万藏人，当地民众多深知这一点。消息人士还介绍说，中共当局规划把公安局和学校等政府机构建立在杰古德，属于经济发展的黄金地带中心区域和两大主要道路旁边，并企图将原本应该居住在这些地段的藏人驱赶到郊外，这将对当地藏人的未来生活造成严重破坏。为此，当地民众曾多次提出请求，并纷纷展开了各种抗议活动，反对中国政府在杰古朵实施致当地藏人更加边缘化的灾区重建工程项目。对此问题，英国自由西藏运动也曾呼吁中共政府应该尊重灾区藏人的意愿，同他们进行协商解决重建工作，以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建筑风格。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展开示威活动，抗议尼泊尔当局强行遣返三名逃亡藏人并移交给中国政府。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多伦多分会成员乌坚桑杰今天4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我们从新闻报道中获知，近日尼泊尔当局将三名逃亡藏人强行遣返到西藏并移交给了中共政府，其中两人仍在中共监狱中。对此，我们30多人于今天即3号聚集在尼泊尔驻多伦多大使馆前展开示威活动，抗议尼泊尔当局的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乌坚桑杰表示，考虑到入境尼泊尔的逃亡藏人一旦被转交于中共，将会关押在狱中遭受非人对待，因此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在1989年同尼泊尔政府签署一项非正式协议，按照联合国方面的要求，尼泊尔政府对入境逃亡藏人直接经尼泊尔安全通行至印度，而不交于中共做出了保证。但是近日尼方强行遣返藏人的行径却严重违反了他所做的这一承诺。乌坚桑杰呼吁国际社会向尼泊尔施加压力，他说，尼方的行为对居住在尼泊尔的藏人以及未来从西藏冒险逃亡过来的藏人构成严重威胁，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为了防止藏人陷入险境，我们今天在这里展开抗议活动，呼吁国际各界关注藏人处境，对尼泊尔施加政治压力。据介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已经通过网站发出请愿信，多伦多分会也向尼泊尔驻渥太华总领事馆致函交涉。此外，组织方面通过 Facebook 呼吁居住在自由国家的每个藏人和支持者在各自所在国的尼泊尔使馆前展开示威活动，向尼泊尔政府持续施压，制止强遣藏人的恶劣行径。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昨天星期二举行听证会，谴责中共自2008年以来持续打压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并呼吁中共改善人权。据英国 BBC 消息，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人权和法律专家说，中共当局近来对少数族裔和批评人士进行打压的举动，说明美国当局有必要加大努力，敦促北京当局改善人权。中国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这种界定含糊的罪名，对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律师以及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族裔人士提出指控。中美对话基金会研究员罗森兹卫表示，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中国当局正在对特别是少数族裔人士、批评政府的人士以及政治意见者进行打压。此外，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联邦参议员拜伦·多根表示，应该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告诉中国要成为现代社会和世界经济的一个成员，要成为世界领导者就必须停止压制人权。另据德国之声消息，设立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反死刑人权组织上周六31号发表调研报告指出，去年全球死刑执行数量约下降了一半，但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仍是中国。报告指出，在去年全年和今年头六个月里，中共共执行了约5000起死刑，占全世界总共5679起的90%。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玛女士于今天4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参与2011年第14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竞选活动。贾日卓玛女士在记者会上表示，众所周知，目前在流亡社区中，民众积极关注和重视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第14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选举工作。对于她个人来说，从1991年开始被选为第11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后，连续担任4届议会议员，工作长达19年之久，其中8年接任议会副议长职务，在此期间努力服务于西藏人民，同时也感谢朵朵对民众对他所给予的支持和信任。贾日卓玛表示，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拿起勇气召开这次记者会，并宣布不再参与议会议员的选举，而是参与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竞选，并承诺如果民众推选他为首席部长，他有决心和勇气做出成绩，绝不辜负民众的希望。贾日卓玛女士随后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如果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取得胜利，他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拥护中间道路立场，但也会随着实际状况对政策和思路做变动。至于解决西藏问题方面，贾日卓玛表示，重视流亡社区的各种政治立场，集中各方力量，积极利用所有国际政治舞台，开展紧急活动，推动西藏问题早日得到解决。现任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玛女士表示，如果被当选为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在有关政治决策方面进行协商，并果断地做出决定，积极改善流亡藏人的教育、就业、卫生等状况，尤其是加强保障流亡藏人的生活和居住等基本生存状况，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目标。请继续收听新闻。现居住在印度西金邦的流亡西藏书法家江样朵基书写的书法长卷被评为世界上最长的藏文书法书卷。设立在美国的世界纪录学院近日宣布，现年56岁的西藏流亡政府前任公务员藏文书法家江样朵基书写的 163.2 米的藏文书法长卷被评为世界最长的书卷。江样朵基利用6个月的时间，在这份藏人手工制作的传统藏纸上书写有32位西藏高僧大德和学者特别为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敬献的礼赞文，共有65000字符。西藏书法家江样朵基计划于本月21号将在美国纽约的奥罗拉展览馆中向世人正式展出被评为世界最长的他的藏文书卷著作。据了解，这份被评为世界最长的书卷之前在位于美国的登兹嘉措中心进行过展览，当时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贾日罗智坚赞和索加仁布沁特别到场进行了观赏。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江伟平撰稿的文章《言论自由有利于西藏稳定吗》。90年代中后期，我去香港出差前，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委托我买书，其中喜欢读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的人不是少数，也包括很多中共的高官。当我看到他们手捧书籍如获至宝、欣喜无比的样子，时常迷惑不解。他们一方面在竭尽全力维护言论不自由的现有的政治社会体制，一方面又希望真的自身的知情权，这矛盾的状况是怎样产生的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哪些不利的影响？这个问题至今我也无法释怀。我想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汉族和藏族的命运由于历史上分分合合的原因也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汉族虽然人数众多，藏族人数较小，但是我们是互相关心的。二是以往国内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并不存在，互联网的翻墙技术只有少数人掌握，故大多数人非常无奈而好奇，或者说他们已经产生了一种叛逆心理，越是禁止获知的信息人们越是追求，很多人对持不同观点的有关西藏的书尤为渴望阅读。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